大家好啊，这是新的一期篮球啪啪节目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聊三件事吧，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骑士，是吧？骑士最近这个战况很不好，球队内乱象一片。然后詹姆斯啊，包括托马斯啊，打得都不好啊。聊聊这个。第二呢，聊聊雄鹿啊。雄鹿最近也出过大事儿，但是基德被开了啊，不知原因啊。然后第三呢是全明星啊，最近全明星闹得也是沸沸扬扬的啊。咱们这期吧，主要聊聊这三个。首先说是骑士队。骑士队呢，最近是这个比赛啊连负啊，从12月15号开始啊，先是客场三连负，输了勇士、国王、爵士，然后回到主场，大胜了一场开拓者，接着又是客场输给凯尔特人。然后在客场赢了魔术啊，就赢了魔术啊，然后又是接着客场加主场是1、2、3、4连负，然后在主场又赢了魔术啊，魔术就是骑士的这个救世主啊，然后接下来又是两连负啊，今天的比赛呢赢了步行者，然后这些比赛呢我有的看了，反正有的没看，就感觉上怎么说呢？有的人说就是小托马斯复出拯救骑士啊，因为那个小托马斯啊有远程能力，然后组织能力啊，突击能力很强，还可以分担詹姆斯的一些这个持球进攻的这个压力啊。但是我看的感觉就是小托马斯起码在三分上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啊，他从开拓者跟赢开拓者这场比赛开始啊，回到球队里的，然后三分命中率是一直不太高，只有两场过了50%，然后剩下几场都很低，相当低，然后其他的投篮命中率也不高啊，然后得分总体的也不是很高，甚至还有个位数字的啊，而且他背靠背的比赛没打。说整体他的进攻包括防守都在恢复状态啊，所以说他进了骑士之后反而效果也不好。我想这个接下来聊的角度呢，就是说其实你胜负这个东西呢，人员闹是一方面，其实还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主要这三方面综合在一起。就他最近只赢了4场球，加上今天这场是只赢了4场球，然后输了10场球，应该是输了10场球，就是最近这个阶段是4胜10负，4胜10负。当然了，点背的一点呢，就是他2场对了勇士了。但虽然是有对勇士的这方面这个因素哈，但是他在勇士方面，勇士的库里第一场库里没上，第二场呢勇士阵容齐整，直接完虐啊，所以说第一场还是让了一些了，让了一些，但是托马斯也没复出。我觉得天时最不好的一点呢，也就是说他背靠背打了一场，而且这里头输的地方呢，就是说地利的问题，就客场比较多，他主场的胜率还是可以的。今天主场胜了，就是他有几个主场胜了3场，客场就胜了1场，剩下全输掉的比赛啊，就基本都在客场啊。当然主场也输了，就是说其实从天时地利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天时他有一个背靠背，就说明他的时间不太好看的。而且他赛程呢，就是说客场比较多啊，就是不在他主场啊，对他也有影响。还有一个人和的问题，就是说他伤员也比较多，最近复出的又多，然后新队伍要磨合，而且年龄偏大啊， 这都是他主要目前的一些大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从他输球的这几场比赛来分析分析。比如说打国王啊，打国王的时候呢，先说打勇士吧。第一场输打勇士，勇士没有库里没有上，然后他们骑士客场打勇士，在第二节输了勇士六分，他单节只得了16分，最后整体输了勇士7分，然后输就输在第二节上了。但是怎么说，就是也是互相拼吧。第二节输的也不多，就整体上输的并不是特别多，一共输了7分。而且在没有小托马斯的情况下，他的那个首发是卡尔德隆、JR、乐福、克劳德、詹姆斯。这个首发在小托马斯回归之前执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打国王的时候也是这个首发。国王的情况呢，就是他在第四节打国王的时候，其实在第四节被国王赢了9分，第四节他只得了15分，国王得了24分。就是他就是第四，这是一次啊。还有打爵士，接下来打爵士还是这个首发。然后他输给国王，在第三节输给国王12分，他自己只得了16分。然后赢开拓者的时候全场压制，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基本上都是赢的，除了第二节小负，第一节平了以外，后两节是赢的，这一个反常的情况。然后打凯尔特人呢，是基本也是就是平平，除第一节输了11分啊，最后全场输了14分。就是然后呢，接下来打魔术呢，他虽然赢了，但是他最后一节让魔术赢了16分，就是他第三节赢了魔术17分，第四节输了魔术16分。就第三节第四节，从现在看啊，就是还没有打开拓者之啊，打过开拓者啊，就是他的比赛，无论是就是小托马斯加盟之前还加盟之后的这几场来看，他们的第三节和第四节输的时候打的都并不是很好。然后是森林狼这个也比较，就是跟他输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全场被压制，除第四节以外，第四节赢了7分啊。前三节第一节输了14分，第二节输了13分，第三节输了8分，最后一节赢了7分。就是全场让森林狼压制啊，没法打。然后当然了，他这都是客场，他连续当时已经连续打了3个客场，身体上可能比较疲劳。然后接着是猛龙他输了更多，然后猛龙的伊巴卡跟罗莉还没上，第二节就让那个猛龙虐了19分啊，第二节虐了19分，主要是输在第二节，最后全场那个猛龙赢了34分啊，第二节就输了19分。然后接下来是步行者呢，就是一开始赢了步行者22分，单节第一节赢22分，第二节输8分，第三节输16分，这就基本凿不回来了。第四节打平，就是输给步行者2分，就是他在第二节第三节又崩盘了。他第一节打得还不错，然后接下来又是勇士啊，打勇士就是在最后一节让勇士虐了一个17分，就是从这儿来看了，就是他的二三四节是他的一个弱项，他很少在第一节崩盘，并不多。他基本上都在第二节开始有征兆，第三节第四节就基本就崩掉了，在大部分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包括后来的那个第二次打魔术这个比赛我也看了，上半场就是统治级别的，下半场就是被魔术摁着水里使劲踩那种，就是要不是魔术也很烂，就是这个早就又反盘了，而且只赢了1分。但是这次打魔术的时候，罗斯复出了，比赛啊，只是对这个比赛他影响不是很大，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打雷霆，这个是又一场大败啊，124-148输给雷霆。那这场比赛呢，就是，从比分上来看啊，他第一节就输了二十分，将近就第一节输了19分，全场输了24分，就说后面一直在填坑啊，当然也没填上啊，这坑也没填上。当然这个比赛其实是他的一个积怨已久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小爆发吧，就是他詹姆斯一直在往外拉这个队伍，一直拽不动啊。好像是打这个比赛之后，我就看他们开了个会啊，说关于雷霆这个问题啊，这个会之后呢，就接着打马刺，马刺呢这个又让了一个加索尔和吉隆比利都没上啊，然后又输了，输了12分，但是还好第三、第四节他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就是，但是马刺也跟他们的问题一样，他们比较老，他们在第二节就把他赢了12分，然后是接下来打步行者，就是今天这场比赛，步行者他们赢了。
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其实这几场比赛呢，就是打步行者的最后这部分呢，前两节也是统治级的，然后第三节开始失误，最后一节让人赢了10分，当然最后他们整体上是赢了的，啊，整体上是赢了，赢了最后7分，但是赢的并不牢靠，就是可以明确的反映出来他们打这种，怎么说这种年轻球队的这些症状吧。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说他们在打年轻球的情况下，在头两节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实力来虐这个球队，会赢一些分数，但是在后边的情况下，年轻弱队吧，都不算强队，在后面两节的就会遭遇体力啊，包括这个状态的这种滑坡式的下降，在三四节让人打滑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在第一二节也有可能被打滑啊，就像打森林狼这种情况。当然了，他在连续客，而且他们是在连续客场情况下打这种球呢，其实是对他们体力跟这个身体状态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觉得整体上就是他们的问题啊，不在于托马斯，也不在于某一个人，而在于说这个球队的目前整体的一个状态不好。连败有一些这个就是场次因素，也有一些就是说他们这个客场都比较多，主场比较少，然后有这些因素啊，包括人员上就是刚复出需要磨合啊，但是我觉得整体上他们今年打球打得比较死板，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套路就是詹姆斯的套路啊，摆开这个。你就能很清晰的发现，就是詹姆斯持球打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今天比赛到最后阶段，所有的球员都不敢拿球，关键时刻大家都进不了的时候，大家状态都不好的时候，只敢把球给詹姆斯，自己不敢打，自己不敢打会怎样呢？大家就不会报价你啊，都放你，最后球都到詹姆斯手里，但詹姆斯又不是铁打的，詹姆斯也会造成失误，一包夹，运球多了他就会失误。他也会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目前状态骑士算是又赢了一场，给自己加了一点分儿，但是他我觉得他整体问题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队员都害怕。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防守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根本问题不在于防守。今天打步行者时候变阵了。把那个汤普森换上来了，汤普森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到第四节他们又崩掉了，第四节又崩盘了，这是他们一个很目前这个输球的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三四节他崩掉盘呢，他所有的人都进不了球，然后就慌乱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更严重，他们首先得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好，第二呢就是要给自己信心，不要说是什么都交给詹姆斯打啊，我觉得这是他们目前最大的问题。 不要打得这么压抑，一定要敢打敢拼。可以多用用奥斯曼，是吧？这个小伙子最近的使用率比较低，包括日期，虽然说他们可能能力上不够，但是体力啊、状态啊，相对来说会比这些老球员要好很多啊。不要怕牺牲，反正已经烂到底了，目前状态已经再惨也能怎样呢？不能更惨了吧？但是呢，还有一些流言蜚语，说是管理层有矛盾啊，詹姆斯对谁有矛盾？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詹姆斯也不傻，对吧？他不会说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难看的境地，是吧？他肯定会控制好自己，然后带着球队继续前进的。这是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些吧，不要凌乱啊，大家听凑合听。第二呢，就是想聊雄鹿。雄鹿呢，最近一个重大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基德被干掉了，是吧？基德被干掉了。基德这个同志呢，是反正从做球员时期呢，就是各种新闻不断。首先呢，是他就是新秀最佳新秀跟希尔分摊的，然后呢，外加上又之后的这个大老婆，是吧？然后拿不上总冠军，然后又得了总冠军，然后去篮网当主教练退役，然后呢，从篮网又被交换到雄鹿，是吧？用两个选秀权交换到雄鹿，然后那个16年续约，完了17年打进季后赛之后，18年初这刚续约没有1年多吧，就被做掉了啊！本来这个新合同签到2020年的，我觉得雄鹿上这个问题啊，其实目前来说，他整体的这个比赛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没有像怎么说呢，没有像詹姆斯那个问题那么深坑，因为他毕竟年轻人比较多啊。但是他目前的这薪金也是被锁死的，也是被锁死的。你要想再找人也是不好找，但是好在他的年轻人比较多，不像那个骑士那么平均年龄那么大，这是他一个优势。他最近输的也不少，已经掉到好像从东部第三掉到东部第六了。最近只赢了一场太阳队啊。他现在是啊，最近几场是4-2吧，4-2，就这么个状态，4-2，然后命中率都不高。我对雄鹿今年比赛看的算是相对的比较多，整体感觉就是他们会在防守比较好的时候，打转换的情况下，他的球队的状态会比较好。如果陷入到阵地战，球队发挥比较好的人就是当时没有转走的门罗会有一些打阵地战的这个方法，比如他的被打呀，他的底线无球跑动穿插呀，他护框啊，或者抓前场板啊，这个在雄鹿队都是比较关键的。然后门罗交易走之后，剩下的那些亨森和梅克是两个瘦马杆。亨森呢，他在球队里的作用没有远程，这个人最强的攻击点呢，就是内线的一个勾手，一顶一侧一个勾手，其他的能力基本上没有，能挡拆，防守的时候能防一下，但是也不是很好，然后梅克呢就更垃圾了，就是又瘦又长，据说年龄造假的一个这么一位大爷啊，防守进攻都不怎么样，防进攻内线没有，就会在外线飘头啊。速度还很慢，整体协调性都不是特别好。就这么一支球队，然后让字母哥带，反正也是很困难的。把门罗换走之后呢，现在是带换过来的是布莱德索。布莱德索来了之后呢，他们打阵地战的时候最强的就是布莱德索了。布莱德索的那个突破能力跟外线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字母哥在打阵地的时候就一筹莫展，因为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投射能力。他突击能力呢，在人家防的时候就命中率不是很高，所以他就靠被打， 他在腰位站住之后打背打，然后如果说包夹他，他就外传，然后在外线刷三分。雄鹿的基本套路就是这样的。然后基德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赛季产生的，应该从上个赛季就有。哦，对了，今年他还有一个雄鹿有一个问题，就是帕克没有复出啊，所以说他现在的首发呢是亨森、字母哥、布莱德索、米德尔顿，然后布罗戈登，就这五个人。当然，就是字母还是非常强的，这赛季是完全大爆发的啊。但是在他大爆发的情况下，雄鹿的战绩并没有增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大的。就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交易布莱德索的目的呢，首先是为了解决他外线的这个乏力。米德尔顿、波多戈登呢，都不能算是一个顶级球员，应该算是最多算是一个合格的首发，或者是较强的替补，也就是这种水平。你指着他们两个去扛打击进攻，可能性太低了。但是如果说，但是字母哥的这个问题又很明了，就是他在阵地中作用不是特别大，要么只有被打，要么甚至只有分球的能力，可能连分球都很差劲，他的视野并不是很快。而且他没有外线啊，那靠着这几个人打确实很难。亨森更别说，他只有在内线腰位只有一个勾手的能力，所以这里头反而持球进攻最好的就是布莱德索。这个，而且今年呢，说实话，猛龙状况也不好。猛龙的洛瑞伤了，凯尔特人的换血，然后是克利夫兰骑士也是这个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说，其实雄鹿机会是有的，但是他自己的也是打得不好。怎么办呢？就是他的下一步，他人员替换了，下一步就是基德同志要背一背锅了。这个他带着一支那么有天赋和前途球队，没有打出来自己的实力和水平。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人员，而不是基德本身的问题。但是他自己有一些这个脾气啊什么的，他们一些奇怪的点，但是并不至于让他这赛季下课，因为帕克也没有复出。帕克也没有复出。但是雄鹿呢顶不住了，雄鹿这个队呢小城市球队啊，这个估计是球票卖的也不好，骂的也比较多，那怎么办呢？及时祭出背锅，而且他这个让背锅背的也不好。这个基德呢还在指导球队去跟太阳打比赛，然后这个还在跟太阳打比赛的阶段呢，都没有得到球队的人的通知，是从那个沃卓斯基那个人啊，就是从推特上知道自己被解雇的消息啊，这个反正也挺恶心，要是我呢也很无奈吧。然后字母哥比较给力的是，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替他争取啊，我能不能就是帮你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我不想让你走啊，因为字母哥怎么也算是他带出来的，对吧？哎，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那雄鹿的事儿其实就在赌，就是他这个赛季不行，大不了就是我不要了，我就反正也是在阵痛，帕克也复出不了，然后呢，我这赛季就放弃了算了，然后下赛季我再选帅，不着急啊，万一还能再拨个好的这个选秀签位呢，再弄个年轻人过来，这是我的感觉。然后你是在打算再让他再起飞？哎，那也有可能，就是不然，我新教练球员满意，乒乓打得不错啊，这个也赚了，对吧？这是我感觉雄鹿目前的一个状态吧，啊，然后最后一个聊的就是全明星啊，全明星啊，这赛季全明星就是这个选票投票方法跟上前几个赛季不一样，这赛季是球迷、球员、媒体共同选首发，球迷占50%，球员和媒体各为25%。计算方法是球迷投票的排名乘2，加上球员投票排名乘1，加上媒体排名投票乘1除以4， 最后是最终排名。结果东西部票王呢，这么算出来，东部是我们的老詹同志，西部是库里啊。然后呢，拿到第一之后呢，在他们再分别根据其他的首发名单的人里头人再挑球员。然后替补呢是从那个教练选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替补票王，所有票王先挑首发，然后不是票王的那个领队呢挑替补，先挑替补。所以说詹姆斯当时投着票王，所以他先挑的首发。嗯，他挑的首发队呢，西部的是就他自己，詹姆斯、杜兰特、安东尼、戴维斯、考辛斯和欧文。哇塞，这个阵容还是蛮劲爆的啊。哦，对，今年不分东西部，就是混着挑，投票是分的，但是打的时候是混的。然后替补呢是比尔、阿德里奇、乐福、威少、奥拉迪波、波尔津吉斯、沃尔。这个队伍呢，我觉得呢是挺微妙的，都是大蜘蛛人比较多啊，像戴维斯跟波尔津吉斯这种大怪物，还有杜兰特啊，然后这种小空位也不少啊，韦少、欧文、沃尔都集中在这几个队里了。然后最微妙的呢，就是杜兰特跟詹姆斯一个队，而且韦少跟杜兰特一个队，然后欧文、詹姆斯跟乐福一个队，然后奥拉迪波跟韦少也一个队啊，对吧？这里的事儿大家都明白啊，比较乱啊啊，然后。库里呢是库里、哈登、德罗赞、字母哥再加上彼得，哎，这五个一个队。然后替补是利拉德、巴特勒、追梦、格林、洛瑞，还有汤普森、唐斯和霍福德这几个人啊。反正我个人比较觉得唐斯跟霍福德反正一般啊，我不是很喜欢啊，这个这大家自己这自己看的啊。然后我觉得我要是选的话，我可能会把庄神跟沃克选进去啊，就是黄蜂队的那个沃克选进去。因为我觉得庄神这赛季的状态也是不错的啊，沃克打的也挺好。然后西部的话，其实保罗。还有保罗·乔治，还有安东尼，还有约基奇啊，德文·布克，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够一些全明星标准，但是也没有选进去。怎么说呢？这个反正很难尽善尽美吧？啊，但是我选的话，反正我是不会选唐斯跟霍福德的。然后呢，可能比尔跟。阿尔德里奇我也不会选，这样，然后再换上，把剩下四个名额给，庄神、沃克，还有保罗乔治啊，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这样。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问题，其实可以就是跟我们聊一聊吧，啊，然后这一期节目就录到这儿啊，这个。一个人录的时间不长啊，那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是多收听啊，我们还会有更好的节目给大家的啊，谢谢大家收听啊。
有啥子大哥的？现在二百个不咋回事啊？就二百，说我爸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呢？马老师，对，三立，我骂他。我说开会，海马。